21世纪后，未来的职场主流趋势是什么呢？谁能在变动的时代，在职场抢得先机，用职人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力呢？
本节目给您最新市场资讯、职人经验传承、职涯成功心法，让工作找到好人才，人才创造好工作。
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我是你的职场导航曼平，每周二晚间6点到7点准时在空中跟您见面，带给您最新的职场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撇步。 最近当然是毕业季啦，但是最近是这一两年是大疫之年哦，很多工作面临了转变，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产生，但是呢，在要迈入职场的新鲜人总是有一些胆怯。公部门为了年轻人特别的开辟了劳动部青年就业旗舰计划，我们等一下呢在职场新鲜职送普普会告诉大家。职人练功房，我们要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当然上礼拜我们从教育的观点，我们看到的是哦，就大学来说人才养成的理念跟目的。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更来 focus 以文藻外语大学在这几年所养成的人才以及他们职涯的连结来观察，学好东南亚语言在东协国家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如果说回到语言学习来说的话，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东协国家可以帮助你把视野打开。在今天的职人练功房，我会继续跟您分享，如果您对于东协国家还存在于他们劳动力比较高或者是经济比较差这样的印象的话，那么透过今天的专访更能够翻转你的印象。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目内容。接着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职场新鲜职送。
欢迎来到职场新鲜职送，我是你们的快递员普普，每周带给大家最新鲜的职场干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干货是劳动部青年就业旗舰计划，云嘉南逾3300份职缺判及战力，来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28岁陈朝阳透过劳动部青年就业旗舰计划，以先雇用后训练模式，经3个月训练，已在业界独当一面。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说，该计划今年在云嘉南区已逾400家企业提供超过3300个工作机会，希望帮助业者训练成即战力。有职场导师领导，让我边做边学，快速上手。陈朝阳说，现职工作主要为设计雷射面板修补机，但因实务操作与学校所教原理有落差而无法套用执行，还好透过职场导师许慈宏详细的解说机台架构与功能，并教导如何利用系统性数值统计分析以及机构设备模组化实测练习，经历3个月训练已能独立作业，更有效地将过往所学应用在工作上。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刘邦栋表示，上述青年旗舰计划透过工作岗位训练、职场做中学训练方式，由资深员工教导青年熟悉职务，也帮助雇主储备产业生力军。凡企业禁用15至29岁青年，每人每月补助1.2万元，最长补助9个月。东杰科技表示，该青年就业旗舰计划让公司具系统化的培训青年，依各职务所需安排最适切培训内容，再由职场导师带领新人逐步学习，不仅快速上手成职场即战力，更让青年找到工作归属感，提升留任率。5年来已陆续培育53名青年，储备公司所需人才。刘邦栋说，劳动部云嘉南分署111年度青年就业旗舰计划已有逾400家企业提供超过3300个工作机会，涵盖光电、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以及医疗保健业等。今年迄今已协助718名青年成为企业即战力， 欢迎有用人需求的企业洽询专线06-6985945-1307，也鼓励待业或想转职的青年朋友至台湾就业通青年就业旗舰计划网站报名参训。
职场一定有风险，同事上司有神有鬼，踏入前应详阅职场新鲜职送。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成功就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欢迎来到职人练功房。
台湾这20年，您可能会感觉到来自东南亚的国家，如泰国、越南、印尼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最初，你可能觉得他们是嫁来台湾的女性，或者是她是在家里帮助我们照顾年长的长辈的外籍的一个帮佣工作者，那也或者是你们觉得他们是短期的来台劳工。而事实上在这几年全世界看到了东协的崛起，东协现在形成的是一个人口高达6.3亿， GDP 合计仅次于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而名列在全球第7的经济领域。它更是已经是一个各国竞相投入的新兴市场了。当你亲自深入东南亚国家，你更可以看到与你过去的对于他们经济的印象其实已经大为不同。而在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角度，是国内学习东南亚语言的年轻朋友变多了。学习东南亚语言有些什么样的用处，跟职涯要怎么样连结？在上周我们专访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斌，为我们观察了以教育的角度，文藻外语大学在相当早的时间就投入了东南亚国家的语言的教授，甚至比国家的新南向政策还要更早。而事实上呢，也因为在东南亚国家有非常多的伙伴学校，以及呢与东南亚的台商，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连结，因为，人才的需求，那么也对于学习东南亚语言的孩子在东南亚的发展有些深入的见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更看一下，那么东协国家的发展有哪些面向，对于学东南亚语言的孩子来说，目前在东协有哪些机会？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林文斌林主任来跟我们做观察。
刚刚曼平的问题，首先想要了解，那我们竟然从1997年开始，现在103年，我们就成立了语言教学中心了，那这历年以来呢，有多少的学生
对，
来修我们的课，然后他们都跑去哪里去？
对，
曼平我真的有准备，我真的有准备这个东西。
他们都跑去哪里？他们都做些什么？他们都散播在哪里？
是，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从103年开始在正式的比较regular 的这样的来开设，每年每学期都开
。
我们从103年到现在，应该说到109，应该说到去年，这学期是110年，从103到109学年度，这整个将近3、4、5、6、7、8、9七个学年度，我们累计下来有6000多个人次在学印尼语、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跟柬埔寨语，其中越南语去学最多的
是
这6年以来呢，有将近3000位的3000位的同学来修过。文藻学生人数其实不多，
对啊，
8000-9000人而已这样子。他修习的人次，我每一个学期大概越南语最多啦，大概有200多人来修。我们大概每一学期大概都开4到5班以上。所以修习的人很多。那这些修完的同学之后呢，他们去哪里？因为我们还有另外开一个叫做学分学程它有点像辅系的这样的概念了。那历年以来，这些毕业不管他是不是学生学程，他有拿到或是他没有拿到，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很多真的就是跑到东南亚去工作。像比如说在2年之前，我们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文藻的校友会。 成立文藻校友会，所以我想这个是蛮新进的校友会了哦。
是，
那能够成立校友会的话，显示来讲的话，那边有我们蛮多的人，
没错，
的校友，而且还不是我们系上毕业校友，表示说他之前是可能别系，但是学了我们的语言，然后到那边去工作的发展。像这样学系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英文系的同学，他们有英文的专长，在学校里面又学了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学程，再这样学成我们的东南亚语言，还有国际事务系，还有我们的应用华语系，外语教学系等等相关的语言应用的科系，都在那边。甚至我们的外语教学系已经也有那个毕业的校友，是国内蛮大家的连锁英文补习班，他们已经他是负责要前进越南，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的联系，要在那边整个开设他们补习班的这样的据点了其实不止在越南，在印尼也是类似的状况。泰国呢最近有兴起那个学习华语的那种的热潮了所以我们的英华系的同学也蛮多人来我们学系，在我们系上来学泰语
是
印尼语跟越南语，然后到那边能够当华语老师任教。一方面来讲，大部分可能走的就是教师啊等等这样但是以我们系来讲的话，我们想要培养的人呢，其实跟台商的企业会比较有关系啦我简单来讲，刚刚曼平有提到那个以前的台湾对于东南亚的印象，可能过去的现在叫做新住民了的那个印象，然后好像比较稍微有一点负面，甚至包含歧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经过了将近20年以来其实呢人家早非无下阿蒙。我们简单讲几个例子。事实上30多年前呢，很多的台商都已经到东南亚去工作。
是。
他们离开台湾的不是说离开台湾啦，将他们的生产据点呢移到东南亚去。一方面来讲可能发展程度比较没那么快。
Yeah.
然后土地呀、工资成本会比较低但是人家也在慢慢发展当中。
是。
然后经过了30年的时候，这些台商呢其实有很多成为重要的大企业。
Yeah,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呢跟宝成工业就是台湾很大的那个制鞋业啦。
Yeah,
我会跟他讲说他是那个制鞋业的台积电
是
他真的非常厉害。
那这些台商他们其实在早在20-30年前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据点也许他们原本在中国大陆他们移到了东协国家，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可是他们现在几乎都成为当地甚至是台湾的重要的企业。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在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内部或者说经济的问题那很多的台厂都在将这个供应链外移的时候，这些他们在20-30年前就到东南亚国家投资的这些台商他们刚好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他们现在也
是
当然也是收获的人啊。
对，确实是已经到达他们收割的时候。
Yeah.
据我的了解了像刚刚的这一家企业呢，
是
它将近有八成的那个什么，这个叫做产能
是在东南亚
的，在中国大陆大概已经维持到蛮低的成分了那另外不止这些传统的我们的这种传统制造业他们其实一些新兴的行业像一些茶饮店甚至在台湾有上柜的然后我们就不太方便讲他的名字了那甚至在包含台湾在蛮有名的那种回转什么什么集团啦他们也到东南亚去展店，也就是说不只是制造业，包含新兴的服务业甚至包含金融业都到东南亚去拓点所以他就会相对来讲他就会，为什么大家去那边拓点， 因为不是只有成本低而已、嗯、因为刚刚服务业到那边去的话很重要，就看中这里的市场、
yeah.
整个东协国家来讲的话它有6亿多人啊，六、
嗯、
亿四千多万人啊、
嗯、
那如果以印尼来讲的话有2亿6千万人啊、
嗯、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市场啊、
嗯嗯
哦、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嗯、
所以在服务业啊、或者说等等的产业往那边去看，就看到人家的市场。
嗯，
那人家的市场为什么能够撑得起啊这样的消费？因为广大的中产阶级已经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因为国家经济成长了嘛，然后他的需求啊、以及赚的那个薪资呢也都得到，然后当然需求也就多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现在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世界工厂啊。
Yeah.
厂商从中国大陆外移到那边去，它也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大的市场了。
嗯嗯，
这也是为什么、哦、我们成立东南亚学系之后呢，很多的台商朋友甚至想要去那边做电商的一些台湾企业，
嗯，
来跟我们说推荐人才，甚至跟我们做一些产学合作，包含实习生啊，
嗯，
然后未来的储备干部啊等等、
嗯。
你看我们都还没有毕业，我们都第一届都还没有毕业哦。
嗯，
就已经有人赶快来跟我们下订单，拜托提前来卡位了，这样子了。
可见得对于厂商对于企业啊，在当地的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投资的企业来说，他们用人恐急啊，就是他们需要有语言人才的年轻人，需要人才，所以等不及人才毕业就先下订单了哈。那我们再回到教育的这个角度看一下，我先回头问一下，我记得老师刚刚有提到在校内哦，不只是我们东南亚学系、嗯、因为我们东南亚学系成立的其实相当新，但是在东南亚学系成立之前，其实在学校就有教授各类的东南亚语言，所以来修的学生他有可能他是其他的学系他修第二语言哦。那您刚刚提到修最多的是越南语
啊、越南语。
那您有归类出怎么样的原因？为什么越南语是第一名选修的？
我想蛮大的原因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台湾的新住民里面，其实越南籍的最多。
那、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那个新二代也比较多。
啊、
然后能够学习妈妈的话呢，我其实觉得还蛮感动啦，因为有一年啊、我们有那个甄选入学啊，我看到一份的书审资料，
嗯，
他在写他的求学动机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要用妈妈的话来跟他聊天，知道他的生长的故乡是怎么样这样子的。我听了，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好感动，非常非常感动。
是
在过去，我们的新住民或是新二代曾经有被遭受过这种歧视或差别待遇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对，
但是在2016年新南向政策之后，我觉得整个政府的政策，已经翻转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差别印象的这种时刻，
是、
已经改变了台湾人的那种 mindset，那个心胸慢慢的不太一样了。
对，
真的我们看，然后新二代的同学们也越，即使他还不太会讲，因为过去可能因为阿公阿嬷有点反对啊，这是我听同学讲说不行，不能讲那样的话，
是
说台语或说国语这样子了哦。那但是有些还是跟妈妈偷偷学这样子啊，甚至他们有的也是因为在台湾可能就是生活照顾的问题，所以说妈妈就带着那个小朋友就回到那个比如说越南，读国小到国中，回到台湾，然后衔接上这样子了哦。所以学习越南语的同学会比较多，但是这是一个原因。
是，
那其实有更多的啊，因为据我估计了啊，据我看的那个教育部的统计， 我们所谓的新二代的这样的比例，大概在我们的18岁以下学龄人口当中呢，
嗯，
大概占10%左右，
嗯嗯。
但是以我们系，但是有更多的人他并不具有新二代的这种身份，
是
他纯粹是了解到，东南亚的发展是像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发展一样是非常快速的，
嗯，
这是未来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特别是他们如果有亲人有朋友在东南亚曾经有工作过或是本身就是台商的子弟来讲的话呢，他们会很积极的学越南语，
嗯，
这是一个
嗯
那其实我们印尼语跟泰语也都有人在学，在学泰语的同学蛮多有趣的，说他是因为看了泰剧追剧。
哦，OK，
因为泰国的文创产业啦，特别是电影产业，还有很多的广告产业，其实拍摄的非常感人，
年轻人很喜欢，
都有看过。
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印尼语呢，真是后起之秀。
嗯，
印尼语因为当然在台湾的很多的家庭看护的方面是很多是印尼的朋友，
是，
但是印尼是一个真正日上的国家，
是，
应该这样讲，说在东协来讲，印尼的地位就好像那个东北亚里面的中国来讲，
嗯，
因为它人口多，
它人口多啊，对，
人口多，土地大，
嗯，
所以说他在东南亚呢，他就是一个强国，
嗯，
像最近的俄乌战争，连那个印尼的总统贾科维啊，贾科维多多，
对，
他都说，哎，我们是不是要邀请普京来参加那个11月要举行的 G20 呢？
是是，
那这样来啊，那这样的话，泽连斯基呢跟普京就有啊。不过11月，希望战争不要延到那么后面了。
是，
但是从那个印尼总统的这样的动作，你应该知道来讲。它确实是一个大国，它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的、
yeah.
第四多的人口的大国，
是
真的是不能小看，不能小看。
刚刚主任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我们文藻外语大学这些年啊，孩子他们来修东南亚的语言，不管他修的是哪一个语言哦，刚刚主任帮我们分析了这修每个语言的比例哦，还有我们从这些孩子的后来哦，知道他们的发展，大概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到了企业界，那有一些现在也可以看到企业界其实在孩子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在跟学校询问了哈。那么这边看到的都是东南亚的语言人才在现在一个高度的被需要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态势。那我们如果回到东南亚学系的成立本身来说好了哦，那么我们知道当然文藻外语大学是一个有超过50年以上的这个秉持着卓越外语教学精神的大学，每一个学系的人才培养都有他的在教育上的一个目标嘛哦，那么语言如果不只是工具的话，我们对于东南亚学系毕业的学生希望在教育上他所养成的是怎么样的人才？今天在职人练功坊，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彬，我们从学好东南亚语言来看前进东协市场。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มาทั้งทีต้องเอาดีให้ได้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อย่างท้าทายอย่าหายใจทิ้งฟรีเกิดมาทั้งทีต้องเอาดีให้ได้ยามจนอย่าท้อใจสู้ไปต้องได้ดีเกิดมาทั้งทีต้องเอาดีให้ได้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อย่างท้าทายอย่าหายใจทิ้งฟรีเกิดมาทั้งทีต้องเอาดีให้ได้ยามจนอย่าท้อใจสู้ไปต้องได้
ที่ลมหายใจถูกใช้ไม่คุ้มค่าหนึ่งวันเท่ากันคือเวลาขึ้นอยู่กับว่าจะใช้คุ้มแค่ไหนโชคดีอยู่ข้างคนสู้นอนคดนอนคู่จะโชคดีได้ไงยืนปากกาฟ้าเขียนที่ใจต้องดีให้ได้ถ้าลมหายใจยัง
มาทั้งทีต้องเอาดีให้ได้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ยังท้าทายอย่าหายใจที่ฟรีเกิดมา
我是陈建仁 Omicron 病毒株传染力极高但多数传染者都是轻症或无症状这是危机也是转机施打三剂疫苗可以减少死亡率超过 85% 高危险群还要再打第四剂有症状的人一定要早期检查政府已备足医疗能量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妥善照顾度过这波疫情台湾就能迎向正常生活
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提供。
你是海洋知识通吗？欢迎来挑战，
请回答。
对，我还没有
科学来调查，探究海洋知识，认识海洋文化，学习保育海洋，
得到了我们的最大奖——海星奖。
锁定科学来调查挑战赛，海洋冠军就是你哦！
这个线上教学影片很精致哦，教学方式跟题型也非常创新。
例如普通高中基础物理课程教材，以知识节点对应课纲内容，每支影片大约5到8分钟，另外还有情境素养题。
我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学习。
英才网包含小学到高中的教学资源及学习诊断系统，欢迎师生上线体验。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台湾弦乐团，
我们都在教育广播电台。
教育电台，
欢迎回到大职人时代，我是曼平，每周二晚间6点到7点准时在空中跟您见面，带给您最新的职场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people。 今天的职人练功房，我们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的主题哦，学东南亚语言前进东协市场。节目当中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斌。在上周我们锁定的是文藻外语大学从初期很早期的时候就规划了在校内教授东南亚国家语言，从人才养成的大学的责任的角度来观察这几年东南亚语言的学习的一个状况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文藻外语大学事实上在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在地的企业以及 NGO 的协会的一些组织哦，跟学校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连结。那么学校养成的人才之后也到了当地呢，就能够为企业所用哦。那么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主任也跟我们做了这个观察哦。那么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我们怎么样看东协市场。那么以台湾来说，我们对东协国家不能说不熟，但也不能说太熟。过去我们这在20-30年间有许多的东南亚的人士来台湾工作，但是台湾事实上也真的经历过了一段
从过去稍微有点歧视到现在的一个自省的过程，我们发现东协国家早也不是过去的东协国家了，他们拥有相当好的正在起飞的一个经济体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现在学语言，学东南亚的语言，它从学习的层次，从教育的层次是为了什么？如果从文化的层次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林文斌林主任的分析。
语言真的，它除了刚刚像曼平所讲，它不只是工具，你本身也可以钻研语言，
是、
yeah. 但是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发展其他专长或职涯的一个所谓的跳板或是工具了、哦。那所以说在近年以来呢，文藻的教学的方针呢其实是外语 plus
啊、
飞行这样子，
是
就是外语加一个专业，甚至还有双外语啊、
哦，
像比如说文藻的学生，其实如果说你的主修不是英文的话，你的副修就一定是英文，所有的学生英文系除外，他都要念三年的英文，我们东南亚学系的学生也是一样，所以那以我们系来讲的话，我们学生同时呢就是要修英文，也要选印尼语、越南语跟泰语三个语言里面呢哪一个来当做主修，那因为我们不叫做东南亚语系，我们叫东南亚学系，
是，
所以我们的设系的规划培养就是说将同学能够有基础的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这样的能力，
是
然后再到大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开课，鼓励同学们能够利用这一个学期到东南亚的大学去当交换学生，增进他的语言能力，这是我们比较少，我想其他的学校比较少做的地方了。
对，
我最近我们的一些这个交换的学生的甄选呢，我们已经告一个段落。
是，
我算了我们第一届才收45位哦，其中就有20位同学要去东南亚的大学交换，这个比例非常高啊，比例非常非常高。我们一半以上的同学要到东南亚的大学去交换。
是，
显然，其实你在学这样的语言呢，你如果没有亲身到当地去的话呢，交朋友、了解啊、食衣住行等等的，你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隔一层纱的感觉。
Yeah.
更何况在学生当学生当中，在那边所能够交到的大学里面的这样的朋友呢，更是一生当中能够成为永久的朋友。如果我们同学将来有想要到那边去发展的话，真是更好的人际网络建立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希望有怎么样同学能够养成一个怎么样的技能，语言技能这当然是一个嘛，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希望他有那种跨文化的那种包容的心胸，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跟一个跟你完全从外表看起来都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一定对他有一种想象，
对
一定对他有一种想象，那你这想象呢，如果说是像一些西方人有一些在过去殖民时代那种白种人那种负担我就要负责把你怎么样的话，这是其实是一种那种帝国主义的这种想法，
对，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所有的听众来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啦当我在踏入东南亚的研究的时候，我感受到极为强烈的这种文化震撼因为我过去是研究东北亚国家的，
是
稍微来讲比较文化来讲稍微比较单一化一点点，但是在族群的多元化来讲的话，东南亚真的族群非常非常非常多即使是一种语言，那也是官方语言，它还有其他各种的语言的存在。像比如说，单单以印尼来讲的话呢，印尼呢，它是万岛之国啊，它的族群呢就有这样，它的那个地方的各种讲的方言就有300多种啊，很多种啊。那那个印尼语呢，不过就是所谓的官方语言，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的啊。那你。 面对的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哦，看起来他黑黑、矮矮，好像有点丑，那你可能就要鄙视他。但是错、错、真的错。你当我踏上东南亚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哇，怎么在都市里面有这么多有钱人啊？这种价格怎么可以用得起这种奢侈品这样子、啊？
是是。
哦，像比如说我做柬埔寨的研究，我到柬埔寨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名牌豪车的直营店跟专卖店，
是
保时捷不用讲，劳斯莱斯啊等等，它竟然都有专卖直营店这样子。但是而且路上不是只有一台而已啦。哦，这个我就觉得吓坏我了，吓坏我了。哦，还有一些整个高楼大厦啊、穿着啊等等这样的来讲，贫富差距是很大，没有，但是有钱人是无法想象，而且他们做了很多，大部分就是从事商业这方面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呢、学生呢，要有一个这种跨文化包容的涵养、然后要有积极的好奇心、想要来知道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原因是何在、那我能从中学到什么、那这样的差异化其实来讲的话呢，它就可能是未来我们如果到那边去服务、能够知道当地的需求、你才有办法能够提出能够服务接地气的的需求、产品跟服务、这边才是你的市场。
前进东协国家，不论是创业或者是工作，语言只是一个基本的工具，但是呢，对于对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如何能够透过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才能够真的让你胜任这个工作。那在这个部分呢，林文斌林主任又从过去的这些到东南亚念书和就业的孩子们的身上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
是，那如果说你成为将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台商的干部，你可能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地人的一个的下属或干部、那你要如何能够来与他们打成一片？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工作团体、让这样的团体能够有效率的合一的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为公司争取最大的一个成果？这是需要很大的这种文化包容力跟跨文化的一个沟通能力。
是
啊、这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是很多的软实力，硬实力可以学，不难。软实力呢，需要时间来培养。但是首先第一步就是这样的心态对了，那你很快就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个软实力的境界。这样软硬相加起来讲的话，对同学的未来呢，是相乘在一起的哦。
就我们看，从资料上可以看到，学校其实跟东南亚的台商跟东南亚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年呢建立了很多的合作关系。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学校其实本来就跟世界各地有许多的这个姐妹校，超过了200间。那东南亚我看到资料里面呢，东南�亚的伙伴学校也超过50间大学。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如果从学习这个语言要应该要进入这个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就为什么学校不断的去扩充伙伴学校，然后我们鼓励孩子要 到大四的时候呢，要到不同的学校去做个交换学校，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好啊，那我想举两个例子啦。哦，一个例子呢是我作为家长的例子，因为我们家的大女儿她是五专部的西班牙文科毕业，她现在去念插大，念财务金融这方面的科，然后她在专四的时候，也就是她等于说是算大一啦，哦，他在高三下的时候呢，专三的时候就已经立志哦，应该说一进文藻就立志说他要出国去交换
啊。
好，他学了三年的语言，想当然而呢，其实他也考过的语言的语检啊，毕业门槛都考过啊。
对啊，
英文呢，多益呢也有这也有九百也有那个八九百分啊，
是，
所以想当然人呢应该是中文英文跟西班牙文都好人才。好，那他到西班牙去读书的第一个晚上，应该上课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打电话，我们就关心他，怎么样啊，他哭着跟我说，我一个字我都听不懂，
怎么可能？
我怎么办？我好想回家，我过不下去了。
哦，
因为西班牙文讲话很快，啊。
可是他在这边，可是他在这边语检的成绩很高，欸，
是啊，是啊，没错。可是当你真正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你总不是母语人士，
是，
所以说为什么要到当地去？
嗯，
真的需要到当地去，
嗯，
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应该要怎么讲，人家讲话是怎么说，高低起伏语调等等这样子。那终于他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说我要去哪里哪里玩，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不是要回来吗？我说不会不会，我已经适应了，我已经都知道要怎么样活了。我说那你语言上面呢怎么样？
是，
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样子的，稍微仔细听一下，听久也就习惯了。所以语言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位呢是一样，他也是别系的同学，然后来修我们的印尼语的课。然后他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去印尼的大学去交换的学生啦。他回来是我请他特别做一个分享会。然后他给我好几个，我印象当中他给我分享会，除了语言学习生活当中呢，他跟我讲说，主任你知道吗，印尼的大学生英文好好，老师英文好棒哦。我说蛤，哦，为什么呢？说主任你知道吗，这样他们好多的外国人啊来学印尼文。
所以这个孩子他其实这样分享的时候，他其实是他是亚裔的，对不对？他原本不这么认为的。
对，他是亚裔。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说那个印尼文那怎么样呢，对不对？那我就来嘛，哦，那我反正别人都没有去过，那我来去过，我来试看看。到了那边之后呢，他才发现是一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新天地了，哦。那韩国人会来读，日本人会来读，然后还有在职的人会来读。他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读？”因为印尼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他们是那个比如说三星跟LG外派到这边的干部，所以说那必须公司送他们来学这边的语言。那甚至还有那个大使，就是外交人员的太太，然后他因为想要因为外交人员他都会做一些家庭聚会嘛，
是是。
那作为一个太太，她要能够了解到她的当地的朋友，她能够做一些文化上面的理解，语言上的沟通，所以她自己就跑来学了。所以同学们经由一个异文化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跟经历呢，他可以更加明了到语言当中他在放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脉络当中，他呈现出一个怎么样一个社会意涵存在。
是，
这不是纯粹的你在学语言里面呢就能够学出来。
刚才主任在分享到孩子的经验哦，这个到印尼的这个同学的经验，其实里面隐含着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啊，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到东南亚国家的时候，我们可能自以为我们是比较有文化，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有那么一点点高人一等，可是你实际上深入到对方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见得哦，也许没有哦，别人比你先进很多，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文化的层次上，或者是在跟先进国家的这个关系上，比你在台湾以为的东南亚国家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在职人练功坊的单元当中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彬林主任。那么我们从当然我们也从文藻外语大学其实那么长的时间的语言养成的人才，以及在很早先的时间就在做就在台湾在做东南亚的这个语言人才培养的工作了，也在这些年的时间，其实以学校的角色，其实也担任了我们的台商以及我们的在东南亚的企业，我们在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担任了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角色哈。当然我们最后要回到还是回到教育，回到人才养成的部分，我有两个结尾的问题要来请教老师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啦，现在的季节是考试的季节，也是选学校的季节，对我们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来说，会希望招收什么，希望孩子有怎么样的特质。第二点呢，就是当然就是来帮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看语言学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哎呦，这个要学欧洲的语言啊，法国啊，德文啊，英文就不用说嘛，那就是最时髦的最先进的。但是现在如果回到最实用的部分来看的话，还有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经济的目光，都在看东协的它的成长性。我们为什么要念东南亚的语言以及它的文化来作为我的大学的学术养成哈？那主任会怎么样看？
是。首先就我们希望能够有招收怎么样的同学的特质哦。
嗯，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成绩好或不好呢，这并不重要。
Uh-huh.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学生哦，在高中的时候呢，大概不太会学东南亚的语言。
嗯，
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同学们在这一段的学习过程当中，你为什么想要学？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包括你的过去、你的家人、你的亲戚等等呢？你跟东南亚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动机？
嗯，
不管你是说看到哦，从哪边知道说东协的发展是未来的明日之星，
嗯，
或是说你因为有同学有家长是台商的这样的身份，你从小耳濡目染，那这样的动机促进了你想要去了解这个动机，我想这个是最重要，这样的好奇心跟动机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们门是很广泛，欢迎所有有意愿想要来学习的同学都可以来，因为大家的起步都是一样的。我们老师都是所谓的新住民，但是他们跟一般的新住民交大台湾不太一样，他们都是来台湾的留学生，他们都取得台湾的大学的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以他们的母语教他们的母语，而且他们的语言研究语言跟社会文化等等，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来专门针对台湾的同学来教东南亚语言，所以学习很快。另外第二个问题，刚刚孟明虽然有提到法文啊、德文啊等等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同学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
yeah,
学法文、德文、西文、英文、日文等等呢，都有它的好处
yeah.
你可以跨文化，除了从本身台湾的角度，从那个中文的角度来看世界之外，你可以透过别种的语言，等于是说别的世界观、别的文化的对世界的看法呢，能够来看世界
yeah.
那你能够有多语言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比较能够有反思，
是
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嗯，
这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是很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
了解。
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很多不管是苹果也好，微软也好，他们其实有一个呢很大的想要应征的人才，叫那个 user UX 啊，叫 user experience 啊。这个所谓的使用者的体验，
是
使用者的体验的这样的设计者、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过去的手机，我工程师设计出来就是这样啊，你就给我用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能够用怎么用，不会用看说明等等这样。但现在大家来讲的话是叫 user friendly 啊，对使用者要友善啊、
嗯、
那不同国家的使用者，不同的文化使用者，他有不同的使用的 APP， 不同使用的习惯、
嗯、
你怎么样让他的这样的使用者的体验能够进化，这完全都需要同理心，要反思这方面、嗯嗯、所以语言的学习特别是这样子、
嗯、
所以大家那对于东南亚来讲的话，除了在台湾因为新住民多，然后移工多，我们常常看到来讲的话，可以运用我们同理心跟反思来想他们为什么来到这边，来到这边能够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像比如说我们就特别提了一个大学社会责任的计划，叫找到新力量。我们、嗯、我们的同学运用他们语言跟对东南亚了解的专长，来帮忙协助新住民还有移工这样的一个的一些相关的事务。我们在校内里面呢办了微市集，做的工作坊、
嗯、
以学生来教老师，来教同学，能够更加了解到东南亚不只是语言上面，而且它有一个强大的背后的那个历史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影响。那这些都影响的新住民、移工，以及你将来到你要做生意的东南亚的国家里面的这些使用用者、产品还有供应商等等，他们是在讲事情不只是能让你能够交到好朋友，也能够怎么做好生意、当然来讲的话也能够物质来讲的话也能够赚到钱所以说在东南亚学系的学习来讲的话呢，不只是说只有语言，我还包含来讲课程来讲，还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等的相关，能够完全的能够将这样结合在一起，能够完全深入到东南亚里面去。那另外我们还有英文的学习，说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英文学习呢让你通国际，东南亚语言的学习呢让你接地气，那你在东南亚里面呢，你要在游走各国来讲的话，你不可能到泰国跟人家讲印尼文，到印尼跟人家讲越南文、你们在共同的场合一定是讲英文，所以东协每年开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英文
是
会讲英文啊，
是，
所以而且东协国家的一些高级的所谓的精英英文也是很好的、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小看人家，我们不能小看人家
好，所以呢你为什么要来念东南亚语文学系呢？你为什么要学东南亚的语言呢？它并不是相较之下哪一个语言比哪一个重要，哪一个语言一定在未来会变成当红炸子鸡。其实更精准一点的回答应该是，当你学会这个语言的时候，你就拿到了这个语言，进入这个语言的文化的钥匙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如果过去你只有学英文的话，但是很少人拿到东南亚的这个语言的钥匙，那当你拿到，你当然就可以开展你的一个不同的视野如果还比较少的人学会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职人练功坊，我们今天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我们东南亚学系系主任林文彬林主任，我们分成两集，也有两集完全不同的角度。也谢谢林文彬林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林主任。
谢谢曼平，谢谢各位听众。
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这一首印尼的非常轻松活泼的歌曲的歌声当中，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我们透过两集的时间来聊聊学习东南亚语言进入东协市场，也希望能够带领您对于台湾人在东协国家的经营，以及透过语言我们如何进入这个职场或者是这个文化能够有所了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大职人时代每个礼拜二晚上6点到7点，我是曼平，我们下礼拜二见，拜拜。